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习近平正式宣布这个共同富裕理念的一个月之后，中国发改委披露将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推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中国官媒和海外亲中媒体表示，中国呢将进入一个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中心的新时代。但是，中国国内外众多舆论都对共同富裕呢抱以怀疑目光。许多观察人士从最近国家加强监管民营经济、私企大佬七零八落的现实中，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没落、监管经济的兴起，以及向计划经济回归的试水。那么，中共将如何制定这个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性安排？中国将通过经济税收机制，还是非经济强制手段走向共同富裕？民营经济在回归社会主义本质的过程中，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中共制定共同富裕行动纲要，一个时代的落幕。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先生，刘先生您好。
啊，你好，大家好。
好，还有一位呢，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杨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刘委员好，大家好。
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在8月17号在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国呢将起步推行共同富裕。一个月之后，中国发改委开始着手落实习近平的部署，于上个星期呢宣布要制定促进共同富裕的这个行动纲要，构建三次分配的制度性安排。我首先来请教香港的刘孟雄先生，这个中共官媒和海外亲中媒体和众多的外媒在对共同富裕的这个理解方面呢，是有分歧的，但是在一个问题上看法是相同的，即共同富裕这个规划绝非是纸上谈兵，已经正式上路，在行动中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和中共启动共同富裕的这个用心是什么呢？
那么，习近平他们来讲呢，最核心的思想啊，就是要保住他的政权的安全，他的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呢，希望来讲就是用这个共同富裕这一招来这个赢续人心。好了，他现在来讲呢，不是纸上谈兵了，而是说要落实到行动上去啊。问题这里呢？这我就有些担心了，担心什么东西呢？共同富裕当然是很好的一个理想啊，因为来讲呢，除了这个当今的北欧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啊，那五个国家之外，其他的那个国家，不管是怎么发达的，美国啊或者英国啊等等，他们都有程度不同的这个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分配不公，这个是世界性的一个难题，所以今天习近平他们要去解决这个难题，要提出在一个10亿人口的大国里头啊，实行这共同富裕。所以这个理想，我们当然觉得从目标公义而言呢，是值得欣赏的。但我们担心什么东西呢？担心就是说，你这共同富裕这本政经靠谁去念呢？你靠下面这帮这个党政干部啊，我就很担心他们是歪嘴和尚。为什么呢？改革开放到今天40多年了，只是搞了一些的政治体，经济体制的改革，到现在呢没有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好了，变成了讲了，第一，你党政官员财产申报公示这个阳光法案，那个讲了30多年没有去落实。第二，权力的制衡监督那个没有去落实，没有像习近平2012年11月所讲的，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头，没有，因此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第三，现在来讲呢，政府官员他们的公费那个吃喝、公费用车、公费旅游等等， 三公的开销啊达到天文数字，所以呢，但是老百姓的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免费教育、免费养老这些了，不得不到落实，所以靠这些连阳光法案、连财产都不敢那个申报公示的接班的那个党政官员来落实他的共同富裕的这个纲领啊，我就很大的疑问，怕他们就多了一个寻租的机会。
嗯，
多了就比较这个现实。你说他这个机会来为人民服务啊，把人民的福啊那个福利搞好，真的达到共同富裕，我就有一个疑问在这里。
好的，那么正像刘先生说的那样，共同富裕呢是全人类的美好理想，但是具体啊落实和实现起来却很难不流入空想。但是这个中共官媒不这样看啊，甚至海外的亲中媒体呢，这个多维我们看到不久前呢曾经发表文章重提说中共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来专门来论证习近平如何可以把这个一个空想变成现实的这个条件。我来请教华盛顿这个杨建立博士，中共手中掌握何种法宝可以避免共同富裕流于空想？您预计在中共的行动纲领中将包括哪些基本的制度性安排呢？
好，我不认为中共有什么特别的法宝啊。刚才两位主持人还有刘先生都讲到了，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美好目标啊，可以说历代的执政者、各国的执政者都在这方面做过尝试，能够有法宝解决它的很少，我甚至都认为没有人有一个非常好的法宝，更不用说中共了。中共有一个特别的历史，中共有全面剥夺私有财产、制造全面贫穷的历史，也有啊化公为私，这个权钱交易，制造，把中国制造成全世界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的历史。唯独没有创造共同富裕的历史，是吧？所以他说的很多东西呢是不可信的。那怎么能让人可信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出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制度安排？还是因为你习近平因为执政的安全，刚才刘先生已经提到了，还是因为你的执政的合法性，一拍脑袋说我要来个新东西，那你搞政治运动式的共同富裕，如果没有制度性安排的话，可能只会是虎头蛇尾，一个烂尾工程。那么制度性安排呢，这次提到了一个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概念，不伦不类的概念。这个第一次分配大家都会知道就是纯粹的市场规则。市场规则它是效益规则，谁做得好谁得得多，谁聪明谁得得多，谁努力谁得得多。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政府的角色就介入了，就第二次分配，就是说我要基于公正公平的原则去照顾一些穷人，有一些公共的这个设施要创造，说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它不是一种分配，它是靠一种自愿良心的对社会的回馈，它不是一种分配方式。那政府呢把它当做分配，这就有问题了，就是强迫性的了。你分配嘛，是分配只能在政府的强烈比较有力的手中去完成，那就成了你的捐助，你的回归社会成为一个非常强力的政府的功能了，这个可能有很大的问题，非常粗暴。那么说起来这个制度安排，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来缩小一个国家的贫富悬殊，无非就那么几种办法，包括北欧啊，刚才刘先生讲的北欧比较成功的案例也无非这几个办法。一个是财政上入手啊，就税收收高点，政府支这个福利开支大一点，那其中包括财产税、遗产税，这是最主要的这个消除这个超级富裕的一个办法。那么你收来的钱，你要进行社保，进行公共服务，你的社保和公共服务就使得贫穷阶级不需要花更多的钱在这方面。在中国，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什么上学难、住房难、看病难，这不是造成贫穷的原因吗？如果你在税收方面有个好的制度来去解决的是福利，这不就解决了一部分的贫富悬殊的问题了吗？这些制度在中国能不能安排？这些制度还有在公民社会 民主社会的还有一个法宝，就公民社会。我鼓励有钱人去做福利的这个公益事业，然后给这个税收方面的激励。比如说你做一个非NGO， 那你的捐助你就可以那一部分就可以抵税，那鼓励富人去做好事，挣得名声。但是中共又怕公民社会的发育，另外还有一个工会，工会也是一个制度安排。如果工人能够在对资本家进行一种权力的制衡的话，那也可以使得贫富悬殊缩小。但是在中国不敢让你有自由的工会。说起来就是中国的法宝可能比其他国家的法宝还少很多，所以他时时考虑到一个执政安全的问题。因为他的法宝用出来以后，如果影响到执政安全了，他可能就不敢做了。更何况这个贫富悬殊不是仅仅个人的问题，还有地区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那个人之间收入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了。这三大差别怎么从制度安排上去解决？如果制度上不安排解决，可能就是一阵运动过去了，我不认为会持续很久。
好的，那么有人评论是认为中共最大的制度性安排呢，就是最突出的一个强调的东西，可能就是第三次分配。这个第三次分配呢，不过也是最令刚才杨博士说了最令私企担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提到共同富裕，中共应该说呢是有深刻历史教训的。我们看到中共建政之初，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呢，以这个实现共同富裕的名义，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道路上狂奔。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共同富裕变成了共同贫穷。但是现在中共官媒和亲中媒体都反复强调，时代不同了，中国现在具备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物质基础。我请教刘先生，您如何评估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的时机？在目前条件下，中共推动共同富裕的主要是靠什么手段和途径？
刚才提到一次分配、两次分配、三次分配的问题啊。那最近来讲呢，就是阿里巴巴捐了1000亿，腾讯捐了1000亿，这些来讲呢，很显然啊，就是说对这个三次分配做了注脚嘛。但是我们回顾历史，中共在1956年搞这个叫做这个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简称的公私合营，那个时候也是打着共同富裕的旗号啊。然后1957年搞农业合作化，到了1958年呢，是实行了公社化，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是来讲呢，那个打着共同富裕嘛。好了，结果呢，你根据这个56年、57年、58年这个连续3年搞这个共同富裕的一大二公这些举措之后呢，迎来是3年大饥荒，饿死了4000万人，是个共同贫困。所以从这里呢就看出，如果你光有一个漂亮的这个口号，而没有一个科学的有效的这个制度手段去配置的话，那很可能你客气一点呢，你就好心办坏事。好，现在也是，本来来讲呢，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呢已从这个当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又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那么当然是有了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了。但是要想一想哦，这个物质基础是怎么来的？两条，对内就是把原先的公有制这个搞成是多种经济成分，叫做一起上，把原来的计划经济搞成市场经济啊，这是一个。所以到现在来讲呢，这个私营企业已经在国民经济当中占了50%的税收，60%的 GDP， 70%的科技创新，80%的这个就业承载，90%的新增企业的规模，那变成了5、6、7、8、9这个格局。但是你现在来讲呢，却反倒其道而行之。你说抓了这个河北的大武集团，把他的免费被医疗的医院也没收了，免费教育的学校也没收了，孙大武这个农民企业家被判18年的徒刑。然后呢，湖北的湘大集团账上有1亿5000多万的资金也给那个去没收了。 你采取这些来打击这个民营企业家，本身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啊，民营企业家连续受三波这个奇谈怪论的冲击。第一波是消灭私有制，第二波是私营经济退场论，第三波是私营经济共管共享论。结果呢，2018年中国的亿万富豪移民到外国去的人数比2017年多了50%。到了那年的11月，习近平就看哎不对劲了，就召开了私营企业家座谈会，就说啊，你们是我们的这个自己人啊，给定心丸那些私营企业家吃。结果传达去这个到下面的时候，有一个企业家听完传达就站起来对这个书记说，党委书记说，我明白了，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一语道破，道破了。所以到现在来讲呢，你现在所做的呢，正在摧毁了这个对内啊，就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的那个这个基础，正在这个自己摧毁共同富裕的这个一个基石。对外呢，就之所以我们有这个共同富裕的这个物质基础，是由于对外开放，由不其实对美开放，但是你跟现在美国的关系搞砸。跟那个美英五眼联盟关系搞砸，跟欧盟关系搞砸，跟北约搞砸，跟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印太联盟关系搞砸，那么对外开放受到这个严重的这个挫折，人家又跟你脱钩了，那么这个是对外啊，这个战狼外交就把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好的物质基础来搞共同富裕，对外的那部分的基石也搞糟了。所以你对外、对内、对外的两个物质基础搞共同富裕的基础的自己去摧毁，那么我觉得现在你去这个主张搞共同富裕啊，岂不是南骑辕北骑车吗？所以在这里这个完全是自相矛盾的。
好的，我们看到确实是那样，割私企的韭菜或者劫富济贫。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过去改革开放40年里，邓小平主导的中共路线呢，是鼓励和保护私营经济的发展，像安邦啊，像腾讯啊，阿里巴巴、万达、恒大等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如雷贯耳，肥的流油啊，有的甚至呢，一个公司就可以富可敌国。这是习近平和当年毛泽东在实现共同富裕物质基础方面可能所面临的最大的一个不同。现在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民营，这些如雷贯耳的这个民营大佬们已经七零八落了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李克强和这个刘鹤亲自出面安抚私企和社会舆论，却仍然无法平息这种担忧。我得请教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啊，邓小平有个理论啊，就是也就是现在习近平以及他的这个宣传机构。啊，在用的邓小平理论为这个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找一个合法性的来源，当然他会找很多的合法性来源，邓小平是其中一个。邓小平说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啊，社会主义不是贫穷啊，我们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啊，那先把物质基础给建立好，就刚才两位所讲的，把这个蛋糕做得很大，那未来我们可以实现共同富裕。那现在习近平说好，按照习近平的理论，现在我们物质基础已经到了，可以进行这个共同富裕了。实际上它背后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这个特别是六四以后啊，文革以后，中共的执政安全的议题第一次的提到桌面上来，非常危机。那时候包括共产党的高官到这个全体的共产党人都不知道这个红旗还能打多久。那邓小平实际上当时是救了党，他说只有经济发展才能救党，所以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然后呢，不管你是什么，无论是干嘛的，你只要把经济催上去了，就是他创造了一个共产党的一个绩效合法性。在共产党基本上失去了所有的合法性的时候，他创造了个绩效合法性，也就是高速度发展，经济发展。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它是有这个权钱交易，腐败成为整个经济运作的润滑剂，啊，使得这个整个社会的效率提高。啊，当习近平接权的时候，人们说啊，改革开放的红利没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口的红利已经没了。实际上， 大家忘记了一个，腐败的红利也快用完了，那是我造成的严重的贫富悬殊。当时胡温时期一年有100多万起的这个群体性事件，说社会已经到了要崩发的边缘了，就是说你腐败红利在共产党手中因为不好用了。说习近平面临这么严峻的问题，他只有三个选择。第一个，继续胡温路线，那最后就是人民造反。第二，就是我民主转型，我对政府进行限制，也就刚才刘先生所讲的，习近平讲把权力这个关在制度的笼子里。那么第三个选择呢，就是我恢复一定程度的政治干预。那么前两种直接涉及到共产党的执政安全问题，所以他不能做，只有回到政府干预，这是他目前应该说一种比较自然的选择。我和很多的观察家不同观点是，我不认为他会这个彻底的毁掉私企和市场经济，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他的绩效合法性，如果经济不发展了，他的绩效合法性明天就没了。而且这代人都有惨痛的经历，就共同贫穷的惨痛经历，计划经济他是不会搞的，市场经济是不会完全消灭的，私企也不会消灭的，对外开放也不会不开放的。虽然刘先生看到很多的政治上的这个争端，国际上，但实际上你要看贸易数字的话，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啊，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呢，这三项他都不会做的，但是他要做的一件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企业不能够这个掌控资源超过政府，企业的生杀大权在我手中。所以他现在做的是一个统治经济，统是统一的统，治是治理的治，或者叫管控经济。也就是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在这个战争时期所用的一种经济手段。我不消灭你市场，我不给你直接定价，但是你要听我的，我需要你配合我的政府目标。这是习近平可能要做的路，虽然我走的路啊，虽然我在最后一句话，最后刚才我们说没有法宝啊，但是不要小看中共的灵活性。中共从过去的40年已经把他的政治光谱给撑得非常大，左到老毛，右到纯粹的市场经济。所以当他往毛这边做的时候，如果遇到了问题，就出现了共同贫穷的现象的话，马上他可以非常自然的又回到极右。因为什么？都在他的政治光谱中，一会儿毛一会儿邓，你看毛说邓说，毛说邓说，那就是他的灵活性啊，是不要小看他。
所以中国的问题很多人看的是这个光怪陆离，稀里糊涂。过去三个星期，我们看到两三个星期啊，是中国社会和思想界出现巨大混乱的一个时期。有关二次文革的讨论和争议，房地产业的萧条，恒大暴雷等等，都或多或少的跟这个我们现在讨论这个共同富裕这个话题有关。我来请教刘先生啊，这个无论中共官员和媒体如何出面安抚人心，很多中国人都会感到丝丝的凉意，都会察觉到呢，好像一个时代结束了，邓小平改革开放40年的时代结束了，市场经济为主的一个时代结束了，监管风暴，刚才杨坚里博士说到啊，监管经济兴起了。我来请教刘先生啊，作为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这两个时代的过来人和见证人，您有这种感觉和察觉吗？
这个当然了，一种就是说不怕不是货，最怕货比货嘛。其实在2018年10月4号的时候，我看了美国这个当时的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里头的讲话，当中有一句的人引起我很大的震撼，连这样的外国人都能够下一个结论，说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个著名政策在中国已经变得空洞了，名存实亡了这样。所以这个对我的冲击那个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你看那个，当然比如说共同富裕这些这样的一个规划来讲呢，当然是鼓舞人心的。但是你这个规划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你现在去看一看，在深圳在很多的城市，在很多城市的恒大总部外面去维权下跪呼天创地的那些的原来恒大的员工、恒大的投资人，还我血汗钱啊，恒大诈骗啊等等等等， 那些呢，这个你要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这就是这个现实嘛。为什么在过去这个恒大28年，这个一直成为一个宇宙最大啊，大家不能倒的怪兽？你这个来讲呢，包括125家商业银行在内的200多个金融机构，好像一下子他们的风险意识、风险控制系统、风险那个跟踪系统、风险那个监控系统、那个反击系统，这些一起都是形同虚线。然后来讲呢，就那个金融监管机构对他那些恒大财富这类似30多年前台湾的宏源、龙翔啊，那些老鼠会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这样的做法来讲，居然大开绿灯啊！那些所谓的这个恒大财富没有跟任何投资标的物挂钩，就是一个空洞的恒大担保，这样的令这个千万的人了、血本无归。那么像面对这些现实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你无论做了什么共同富裕的规划也好，做继续这个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也好，这现实就摆在这里啊，不是一堆的空洞的漂亮的言语啊所能掩盖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要不垢不竭的回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初衷啊，那个要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
好，看来在世代交替之际呢，这个社会和思想界的混乱到处啊，有迹可循。在官方极力推动这个共同富裕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民间的抵制和这个非议也不可小觑。为了减少推行这个共同富裕的阻力，我们看到现在官媒呢，这个突出宣传中共政策和路线的这个连续性。这几天我们看到邓小平有关共同富裕的论述充斥各大媒体，似乎邓小平念念不忘共同富裕。习近平走的不但是毛泽东的路，而且也在实现邓小平的魏晋事业。我来请教杨博士，这样说是不是实情？我总有一种感觉啊，这个习近平他不忘初心，总是把毛泽东奉为正统，而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呢，实际上是视之为无奈之举和权宜之计。现在是他回归社会主义本质的时候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觉着习的初心不是毛，习的初心更不是邓，邓和毛都是他的权宜之计。那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所强调的共产党的初心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以前也这样认为，但是后来我仔细的读了他的这个数次的演讲，包括他这次在这个中共党庆100周年上的演讲，非常清楚的定义了共产党的初心。共产党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和社会主义没任何关系。所以很多人认为习近平他的初心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这个是不对的。我认为他呢是有自己的一个构想，就是他现在创造了一个四合一的帝国。这四合一是什么？习近平、党、人民、国家，四合一的帝国。这个帝国的意识形态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在这个百年这个党庆的时候也讲了，简单的提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提了中国化的问题。实际上它是民族主义的表述方式，他现在做的共同富裕等等，他的很多东西基本上它是基于一种叫民粹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结合，实现的四合一的一个帝国。然后最重要的一句话，执政安全是他的目标问题，最大问题。而且他要为自己个人长期执政找一个合法性，就是他要创造一个世界上历史上没有过的东西，就他现在要做的事情。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杨建立博士、刘梦琼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先生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